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今天是答疑间圆月经的学习。我们先看一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师兄们如果在修行上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开麦哈。周师兄，您有问题吗？
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啊，您请说吧。
就是我那个灌顶修心中心法百座，现在修到80座了。然后这个80天来，就是就是我以前其实没感到自己贪嗔痴很重，然后觉得自己都还好。那现在的话，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贪嗔痴，然后什么财色名食睡这些贪欲什么的都很重。然后感觉自己打了80多座的状态。可能就是比较清静的，可能只有几座，然后其他的好多座都是，就上座之后就是腿疼，然后就妄念纷飞，然后就挺焦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修的不对。
我已经在打坐修行了吗？不是已经在打坐修行了吗？还怎么了？
那就继续修。
那你要是现在不继续修，不就断了？
但是就是我感觉，修行的80天来，感到自己的就是这个妄念呀，然后看到自己的这些习性都很重，然后我就心里感觉很着急。
是因为这个才修行了吗？不是因为这个才修行了？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上座的状态还有进步好像都不大。
你想3天就修成啊？没那么快。
那好，那就如果这个是正常现象的话，我就继续修吧。
哎，这个正常啥意思啊？
就是感觉就是我的就是感觉。越修行就是越发现自己的这种妄念多，然后可能下座之后关照不住，很多时候被境所转，还有包括上座
了，不就因为这个才修行了吗？
那好吧，谢谢老师。
师兄，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了。
那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请开麦哈。好，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哈。那我们今天的领学依然是刘旭峰老师哈，领读是彩燕师兄。我们请彩燕师兄来先读一段哈，然后再请刘老师来为我们解释哈。请彩燕师兄。
好，师兄读一段是吗？
先读一段吧。
好。好。善男子，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幻尘灭故，幻灭亦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魔镜，垢尽明现。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幻故，幻象永灭，十方清净。善男子，譬如清净牟尼宝珠。应于五色，随方各现。诸愚痴者，见彼牟尼，实有五色。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律各应。彼愚痴者，说净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复如是。由此不能远于幻化，是故我说身心幻故。对离幻故，说明菩萨垢尽对除，既无对垢，即说明者。好的，师兄，请刘旭峰老师。
好。这个上次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依于奢摩他和依于奢摩他的这个观行啊，实际就是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如何观身心为无，这个无我身心为空，也就是这些这一章里面的问题，还是与前面所第一章说到众生的特点，就是妄执四大假合为自身，和这个妄认六尘缘印为自心相。所以在这地方说到这个云何思维、云何住持的时候，他就首先告诉的是依于奢摩他行要坚持境界，然后在这个恒作施念，恒作施念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实际就是后面说到的开这个身，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的，它是无我的。这个心呢也是妄动就是六根六尘互相妄动而升起的，也是无我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了知到这个身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就是这些后面所说到的这个灭生灭灭心啊，坏生灭故，坏心灭故，这是依于前面所说的这个这个观行，实际就是观身心如幻，依于这个幻观你才能认识到，才能将这个身心这个坏化灭尽。也就是你都一直认为身心是实有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着去灭这个身心，你只有了知道这个身心如幻，然后才能灭掉这个身心。灭掉这些，为什么要灭掉这些身心呢？因为身心是虚妄的，身心是不实有的，灭掉这些身心的时候，非坏的这个东西才能显现出来，非坏不灭，所以就是前面所说到的这个离种种坏啊决定要远离一切诸坏，这是诸菩萨的这个修行，或者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方面，就是一定是这样的路，没有别，没有另外的路，只有依于这个这个离一切诸坏，才能最后永代无明方成佛道。所以后面这个说到这些内容的时候，这个实际还是依于前面的这个身心如坏这两句，就依于这两句来说的。所以后面就讲的这个，当然灭生灭心的这个过程就比较详细。所以这里说善男子，彼之众生，坏生灭故，坏心亦灭，坏心灭故，坏尘亦灭，坏尘灭故，坏灭亦灭。这就是这个要灭的这些内容。这里说的这个坏生灭道，一直到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坏心灭，再到这个坏尘灭，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灭未必是这个消灭遣除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认为就是做这种这个像这个二乘的这个灰生灭智这样一个这个断灭的这个功夫，实际这地方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是认为就是把这个身心都这个消灭掉灭生灭心，那么就容易落到这种无色界的这个四空定里面去，也就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相非非相处，容易落到这种里面去，因为这地方就没有心想，既没有身也没有心，所以说这就和解脱不相干了，最多就是落于禅定之中。所以有时候就说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灭这些虚坏的这些境界要这个避免落入这种寂灭之中，落入这种禅定之中，或者落入死寂之中，这是这个容易产生的这个误区。所以在后面说到这个，在后面几章里面提到的时候，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后面会紧跟着一句这个与诸妄念不假熄灭，不假熄灭就是没有必要去熄灭它，只是说是不起妄念而已，没不是说是要不把这个妄念熄灭掉。所以这地方实际就是药病相治，在这地方虽然说是灭生心坏，灭如坏的这个身心，这是一味药，但是这个药里面有忌讳，就比如说是你开这个开一味中药一样，这个大夫告诉你你应该吃这个中药，但是呢同时你吃药的时候你应该忌辛辣呀，忌另外的这个东西啊，生冷刺激的这些东西啊，应该不要吃它。所以这就是说是虽然给了你一味药，但是这里面有忌讳的东西，也就这地方说到这个坏生灭、坏心灭、坏尘灭，这些就像药一样，要把这个虚坏的都要灭尽，这是一味药，但是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中呢要忌讳落入断灭之中，所以这就是落到断灭之中就和解脱不相干了。所以这个灭呢在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有远离的意思，也就是用 用我们说的慧观啊，智慧观察，观察的这个具体内容就是前面所说的恒作生念的那些内容，哎，才能了知道这些身心课程是如梦如幻的，自然不产生这些虚妄的执着而认假作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的来由缘由，无非就是在这地方攀缘执着认假作证，本来没有的东西却牢牢的执以为真的，本来是这个虚幻的东西牢牢的执着为真的，这种执着这是生死的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在这地方修行无非就是断掉这种执着，所以这个有这种我法二执的之故啊，就产生了理事二障。哎，理后面就这个讲到了所谓的这个理障和事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既然有我法二执产生了理事二障，然后产生了生死轮转，那要从这个生死轮转中出去的时候，那就是断我法二执，证我法二空。哎，你只有把我法对这个人我对法我的这种执着断尽了，证得了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哎，彻底证得一切空寂的时候，自然能显现出这个圆觉妙性。哎，这就是这个二空显真如，哎，真如妙性就能显现出来。所以有些注解里面就把这些通过这个前面的这个如是观行的时候，实际就从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的这个角度去注解的，也有道理。哎，就是说是实际就是证的人我这个我法二空的时候啊，就自然而然能显现出后面的这个非坏不灭的这个真心来。所以这是我们众生的特点，就是在这地方认假作真，哎，在这地方妄执这些虚妄的东西。所以进而呢，哎，能够，如果说我们修行呢，哎，就是所谓的这个解连去缚，哎，把这个无量劫来的这种所谓的执着的这种习染远离了，就称之为灭。所以它不一定就是说是要断灭或者灭除的关系，灭除的意思。另外呢，这个灭还有这个空的意思在，哎，这个另外这是谁的解释啊？他说是灭也有空的意思，就是前面不是一直在推究身心都是如这个空的嘛？哎，身体是这个四大假合成的，四大各归四大的时候，哎，这个所谓的这个爪发毛血啊，这些各归四大的时候，哪个是你的身体啊？就没有你的身了。那么心也是一样，无非就是根尘攀缘而起的，哎，有妄有缘起，在这地方于中聚集。那么这时候把这些都各归到这种四大里面去的时候，各归到这个六尘里面去的时候，那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也没有。所以通过前面推究这个身心都是空寂的，所以证到了这个人我空，哎，所以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灭也有空的意思。这里不仅是说的这个身心中无我，而是说的就是身心尽一切法本来空寂。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身无我心无我身，这个身实际就说是说的是既无用无我，哎，身体实际就是无运啊，既无运无我，同时呢离无运也是没有我的。不能认为这个既无运无我之后，离开无运之后有另外一个我，离开无运也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我。所以就是不管是这个身也好心也好，乃至于一切境界，实际呢都是无我的，都是本来空寂的，不仅无人而且无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叫法我空，哎，不仅仅是人我空，而且要法我空。所以并不是说是灭掉之后才能证得一个空寂，哎，而是说是本来空寂，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灭掉这些身心啊，哎，你这个身体这个空掉啦，或者是心空掉啦，好像就叫这个空。实际说这个身心它本来就是空寂的。为啥本来是空寂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我们说到空的时候，实际是有误解，哎，总是认为把这个东西原先有的东西空掉了。实际我们佛法里面说空的时候，就是对着这个原先的有说的。为什么对着原先的有说呀？就原先的这个有，它是因缘假合而成，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它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组合才形成的，所以对着这个才来说空。所以这个心经里面就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并不是说是色灭后空，哎，不是说是我把这个色法都灭掉了，比如说这个杯子里面有水啊，我把这个水倒掉才为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这个杯子它盛水它本来就是空寂的，因为它是有条件的，我们开起来它是一杯水啊，但是呢佛开起来它就有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乃至甚至天人开起来它是另外的景象， 那么恶鬼看起来是大火燃烧一样，所以那个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吗？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真实存在，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它所显现的这个成色有所不同。哎，所以就说是这些，这个并不是说是要把这个色灭掉，哎，不是说灭色而后空，是说色本来就是空。所以在这地方说，就是身心空寂的时候，哎，我们老说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啊，实际空掉的不是身心世界，空掉的是你对这个身心世界误以为实有的这种执着，这种执着是与生俱来，乃至于说是多生力竭的，根深蒂固的，哎，这种执着不容易这个扭转过来，突然间很猛烈的扭转了过来的时候，就如爆炸一样，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就是来的猛烈，就是你的那个认知和知见，哎，突然之间刹那之间扭转过来，这就叫化空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时候，就说是有些人容易追逐这个警戒，哎，喜欢这个警戒，当然就是说有可能这个警戒下容易见性，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呢如果着在这个警戒上去而错失了那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哎，就是认在这个警戒上去不认识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就是鹞子过新罗，当面错过了，哎，没有用了，就是纵然是灵知之性现前也没有用。为什么呀？着相就是永远着在原来有这个身心，这时候没这个身心了，着在这个境界上，而忘掉了这个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才是当人的佛性。不是说是那个空是当人的佛性，是说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当人的这个佛性。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身心是空的时候，实际容易产生误解。哎，也就是是这个老人就说这个我们所说的有身心的时候，哎，都不叫正道。为什么？身心世界是妄想所成，坚固妄想，就是这个妄想太坚固了，所以才会形成这个身心世界。《楞严经》里面说一人法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云。为什么一人法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云？因为实际上十方世界它就是这个坚固妄想所成，你的那个妄想执着打得太坚固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那就是我们共业，共业就是共同的这些妄想颠倒，共同的妄想颠倒显现出来的这样的这种景象，所以这就叫共业改现山河的，这都是大家的这个虚妄的这个妄执所以才形成的。所以所说到这个空的时候，空掉的是你的那个执着，哎，认假作真的那个执着，永远是这个东西，并不说是在色身上做文章，哎，也不在你的那个心上做文章，你的那个心起起伏伏有什么可文章可做的，是这个一直说的是你对这一切的执着，哎，灭掉这些执着，断掉这些执着之后，自然而然它本来就是空寂的。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时候经里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这是真实的，哎，不是说是你在这方灭掉之后才证的一个空寂。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迷惑之中，在这种颠倒之中，哎，执以为有，哎，所以通过前面所说的恒作是念，亦有生摩他行，恒作是念呀，哎，就是坚持境界啊，或者是安处途中啊，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或者条件下，就是我们那种妄想心吸下来，你才能细细去观察这一切。你的那个心一直在狂乱颠倒中，你想去思维，你想去观察，没有条件。比如说你一天到晚都在这个人事这个工作的这种繁忙中啊，要让你在这个繁忙中去体会一下，哎，这个身心是空寂的，哎，身心是坏化的，你怎么可能体会得到？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你一直被这个外境啊牵拽着走。所以你要依于生摩他行，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妄想心歇下来，哎，把这个心歇下来的时候呢，哎，你才会细细的去观察到，哎，身是怎么组成的，它是够这个什么毛发骨髓啊，哎，这些这个筋垢脑血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哎，这样细细的观察，去观察来观察去，无非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性。那如果这些各归四大种性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所以这才有条件去观察那个身。那么心也是如此，你就在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心从什么地方来啊？哎，要住在什么地方，要去在什么地方啊？你这样细细观察来观察去，发现也无非就是跟这个根尘相对而，然后在这地方攀缘不息而已。所以这些尘它都归到这个所谓的四大里面去了，四大一归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根呢，也一样归到四大里面去，那最后根和尘都归到四大里面去了，都有消要杳无影踪了，那你的这个心又上升怎么出去呢？所以你这样才有条件去通过这个智慧观察，哎，观察这些身心是虚妄的，这样呢自然而然就消融了你所谓的这种对身心的这个执着。所以有时候这个身见啊，我们说这个 说这个说到不正见的时候，就说是六大根本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正见里面实际就是身边邪见进去，这个身见有时候很不容易这个消融掉，就是牢牢的执着这种有个要有个身体。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归峰宗密禅师说任灵知不任妄念，哎，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哎，如果是真能做到这个妄念起了都不随这个妄念啊，认识到这个空寂为体，以灵知为自心的时候，这时候呢虽然有中阴紧接，但是天上人间还要寄托。寄托的意思就是啥，实际就是这种对执着这种身心的这种实际没有彻底的消融掉，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地方还有个寄托在啊，就是你那个身体的执着，你执着在必须要依附到一个处所上的这种执着心是没有彻底消融掉的。所以有时候中阴的警戒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以这个人这个死了之后三天半到四天之后会起现呀，就是从这个死悲中有结束之后到法性中有的时候会这个产生稀薄的分大，哎，稀薄的身分大构成的这个身体，也就是你在这的时候有执着，但是呢这个执着没有那么执着有可能没有那么重，所以还有这个执着的时候，他就以这个稀薄的分大产生了这种身体。这时候呢，你的这个神识灵敏，哎，因为没有这种色身的禁锢了，所以你的那个神识要比你活着的时候要灵敏好几百倍、好几倍。然后别人叫你的时候，虽然隔的这个远隔山海，但是呢，他一心心相印啊，他一叫你，你就能这个随处可应。所以这样就是实际就是在那个情况下，他的那种执着，哎，这个被色声这个禁锢的那种执着可能消融掉了，但是呢，执着在这种微细的这种分大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执着还有，所以他能很灵敏的这个来回，所以他能你这时候做超度的时候，他就能听到，哎，你要很远的地方，别人如果在很远的地方去世了，你也没有办法在现场去给他做这种超度的这种仪式，那你就这个拿着他的这个照片啊，可以念一念他的名，叫他的名字。这个修法的那个仪轨上，那个念诵的仪轨上本来就有，哎，所以就是实际这就是因为众生对这种身体的这种执着，在这个死位中有时期，实际有几次这个死光明的起现，这时候其实就是那个身心消融掉之后，身体的执着你自然而然消融掉了，对内心的执着也自然而然消融掉了，那种妄想颠倒的心通通都消融掉了。这时候就说的是这个地水火风一消融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心的那种执着也肯定是消融的，就是前五识不起现了，第六识不起现了，第七识的执着也消融掉了，哎，融归到第八识的时候，只有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这时候死光明刹那之间现前。这个现前的时候就跟我们打开本来见性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时间特别短暂，死的时候就时间特别短暂，你如果在这地方认取，实际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见性成佛，这是法身成就。但是呢大部分人都是错过这个时间，错过这个机会，然后执着到什么上去了，执着到要有一个身体，哎，我这个身体怎么控制不了了，慢慢就会产生一个以这个稀薄的这个分大哎，组成的这个一个中阴身，哎，这就叫中阴。所以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智慧观察来消融这个身见的时候，消除这个身边邪见进去的这个身见的时候，这个身见是不容易消融掉的。就是纵然你刹那之间打开本来见性了，但是呢，多生历劫的这种执着不容易一下子都消融干净。所以只有到这个。哎，可能到这个震得很深的时候，这些对身体的这种执着才能彻底的这个空净掉。所以不是说是一下子打开门来了，哎，这对身心的执着都了无挂碍了，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一下子打开本来，真的这个身心的执着通通都消融干净了，那就是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如果没有做到，还是要在这个实境上去历练。历练什么呀？就是消融掉这些执着嘛。这些执着就是习气啊，这些执着就是习气啊。你虽然打开本来了，但是对这些身心的执着还是会有的，还是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啊，我把它这个牢牢的这个执着，或者是认假作真的这种心还是会有的。所以你只有通过这个智慧观察了，然后这样呢，这种身哎对身体对身心的这种执着哎就会清淡。哎，我们实际就说是通过教理的学习，它有一部分是可以转化这种认知的，就是你通过这个，如果是真正去这个依于佛教导的这种知见或者这种观察，你去细细的去思维，哎，比如说是观这个观身不净啊， 观心无常啊等等，你这样去观的时候，你观来观去就是对身心的执着就越来越清淡了。当然这就是修行，如果真正证到了就并不是这个景象。如果真正证到了，那就是身心本来是空寂的，没有你执着的余地，也没有你这个消陨的余地。所以就是这地方就是通过佛法的这个正思维，正观察，实际这就是回答前面所说的这个云和思维，云和执着。这思维就是要思维这些义理啊，你只有思维这些义理了，他的这种执着才会消融掉。另外一个就是不仅仅是通过思维，那就是通过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修行。你可以不用懂这些道理，你可以不学这些教理，你一个法一门深入的去修，忽然之间明白了，也能证到这个，也能证到和教义里面说的一模一样的这个景象。所以这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文思的这个路，另外一个实际就是实修的这条路。所以这就是你只有通过观察了，这些都会消陨掉。当然这些所说的身心消陨掉了，这些所说的这个外境啊，这些一切诸法啊，也就自然而然消陨掉了。所以这样呢才就称之为灭。所以灭也有空的意思，空就有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空的这个层次也有不同，也有不同，你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这就说的是这个灭的意思。那么所说的这个坏灭异灭，什么是坏灭呢？坏灭就指的是前面所说的能够灭掉这个坏身坏心的这种智慧，实际就是这就叫坏灭。为啥把它这个叫坏灭？就是能灭身心诸坏，所以这就能灭身心诸坏的这个智慧，这就叫坏灭。所以这个有些地方呢把它叫做坏智，如梦如幻的这个智慧。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如梦如幻的智慧啊？因为这个智慧是有对待的，也就是说这个智慧是对着这个身心外境而说的。你要用智慧观察，要有一个能观的这个智慧，要有一个所观的这个境界。所观的境界呢就是这些身心等境，所以它是有对待的。那么身心有对待的，那么既然是有对待的，那所观的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给寂灭掉之后，通通都消灭掉之后，那么能观的这个智慧也自然而然没有了，也自然而然要灭掉。所以这个就是能观的这个智慧和所观的这个境界通通都灭掉。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观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就说观照的时候说妄想起来了，凛然一觉，这个妄想消陨掉了，不是说是抱着这个觉性。有好多人就说我凛然一觉之后妄想消陨掉了，安住在这个觉之中，实际不应该是安住。如果是安住就是有所住着，实际恰好我们说的这个觉是无所住，不应该住着在这个觉上。如果住着在那个觉上呢，实际就是被影子所惑了。我们说观照的时候就是妄想起现了，凛然一觉之后就像这个一刀两断一样，这个妄想也没有了，这个觉自然而然也不需要了，也自然而然不需要了，这样才是以无住之心去观照的。所以这个心经里面说无智亦无德，就说是连这个所说的这个智慧啊也要归于空寂，以无所得故呢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坏灭亦灭。那么说到这个坏灭灭故，如果是这个坏灭灭掉了，非坏不灭，也就前面说的这个身心这些坏垢啊，通通都这个消陨干净的时候，并不是落入断灭啊，这时候就是实际就是所说的真心彻露，圆觉妙性呢显露无疑，就是不仅仅是身心，消陨干净，同时呢能灭身心坏垢的这个智慧呢也一样消陨干净了。这些能所通通消亡掉的时候呢，这时候只有这个非坏不灭的这个真心，这就显露无疑。所以这个圆觉妙心呢，它不属于虚坏的，它不属于生灭的，它不属于因缘假合而成的，所以叫非坏。非坏的另外一个说法实际叫究竟真实。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说虚妄呀，说真实呀，实际有详细有真实有这个具体的定义。就是我们说真实的时候，我们总认为这个我们就是对这个佛法里面说的真实有一种误解，总认为就比如说是我们像是个世俗的见解一样，认为这个房子是真实的，这个杯子是真实的，因为你真真实实的这个感受到了，接触到了，好像这是真实。佛法里面说的恰好相反，佛法里面说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有因缘所称的，所以它是虚妄的，它是如坏的。相反，那个不生不灭的，不在这个因缘之中，不在这种条件之中，你的一切妄心都灭掉的时候，但总有一个东西，它不是没有的， 哎，它依然有这个东西呢，不随这个因缘的变坏而变坏，不随条件的变坏而变坏，这就叫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真实和说虚妄是有定义的，它有具体的这个所指。所以有时候就说是这个说能为外物主，不逐四时调，就是不随着四时的这个变坏而变坏，哎，这才叫真实。所以这个非坏不灭的这个非坏，实际就说的是真实。这个不灭呢，不灭的这个究竟真实的这个面貌，实际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真正到这个一切坏灭灭掉的时候，显现出来的这个圆觉妙性，它不属于修得的，你就知道了。你纵然是灭掉一切妄想颠倒，它也是这样；你不灭一切妄想颠倒，它也是这样。这个面貌它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妄想颠倒的这个消允或者不消允有丝毫的这个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就证明还是有条件的，还是有因缘的，因缘这个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正因为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下它都不会改变，所以它是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所以这不属于修德的，而是众生本具的，亘古无始，亘古长存的。这就说是不是说是你在这方这个打坐呀、修行啊，或者观察这一切如梦如幻，好像了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幻之后，才能证到的一个多了一个东西一样。实际并不是这样，就是你证到了，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东西一直都有。所以古人禅师他就说是如这个十字街头亲见阿爹啊，就像十字街头看见他的这个亲爹一样。为什么呀？你家的大人是一直都在，你只不过是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个生疏了，突然之间碰到了，哎，特别亲切。就这个只是形容这种心理，也就是说形容这种本来具足不从外得的这种心理，这不是修来的。所以那个这个当年的六祖大师底下的这个南岳环让禅师啊，六祖大师问他什么物那么来，他就后来啊下一转又说，说似一物即不重，把他说一个东西呢，说个佛性呀，说个本来面目呀，说个真如呀，圆觉妙心呀，都说不到他，所以叫说似一物即不重。然后六祖大师就问，还假修正也无，就还需不需要修正啊，还需不需要去修行啊？他说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是还是需要修正。为什么需要修正啊？就是还是有执着的时候，有执着的时候让消融掉这个执着，这就称之为修。所以有时候会执着这一切如梦如幻的东西，把这个执着知坏即离，这个知坏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修。那么所谓的污染即不得呢，虽然在这地方修，但是它丝毫没有被污染过，它也没有被清净过，所以这就叫污染即不得。所以这个面貌呢，它不是修得的，就是众生本有的。所以顾富大师呢，他就颂有个颂他就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外物主，不逐四时调。这是说这个不灭的这个非坏。所以你只有这样数数观察的这个最后的目的干什么？就是佛法里面他告诉你的，让你这么去观，那么去观，所说的这个慧观啊，或者说你要升起这样的这个见解，要观察这样的这个身体是如何的，这种诸法是无常的，或者是这个身心是怎么形成的，你让你观察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让你一直去观，观是一个有为造作的一个过程，它是为了让你契入这个远离有这个身心的一个非坏不灭的这个真心，它是为了让你契入这个。所以说是一直是在告诉你有一个这个灵明不灭的这个真心在，圆觉妙心在。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坏灭灭尽，我们体会不到。虽然不灭的时候它也有，但是我们体会不到。这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像摩尼宝珠一样，摩尼宝珠显现出映现出种种颜色的时候，我们就着在这个颜色上，早都忘掉摩尼宝珠的本来的这个特质了。这就是说是佛法告诉你在这地方修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你不修的时候，你这些不一定能体会到。你只有修到体会到，发现原来本来具足，是这个逻辑。所以这就是说坏灭灭故，非坏不灭。然后紧接着去打比方说呀，打比方说就是譬如魔镜垢镜明显，这就是用这个古人用这个魔镜呀来做比喻。实际这个我们禅宗里面有时候他也用这种也用这种魔镜来打比喻，就说是实际镜子的特质呢，就说是本来就是光明的， 镜子的特质本来就是光明的，并不是这个光明呢，不是说是从外而有的。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修行过程中见光呀，见到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光明呀，哎，就这时候要注意了，不要着相。我们说的这个光明呢，是说心里面亮堂堂的，哎，就是你那个实际我们现在应该说就是这个人啊，确实很有智慧，他确实很有智慧，他的那种智慧的这种高妙啊。或者就是这种灵光呀，哎，不是说是世俗的这种聪明，所以这种光明就是内心的这种光明，哎，这是本来具足的，只是呢，就说是一直在这地方认假作真，一直被这些虚幻的这种尘垢，或者是多生历劫的这种执着，哎，产生了这个痕迹，就遮蔽了光明，就不能显发了。那么只有去除在这种尘垢之后呢，它本有的这个光明才能显发出来。哎，就是实际这是我们常这个老人有时候也这么打比方，哎，就是修行就是把这些这个妄想执着去掉呀，去掉之后我们原有的这个光明才能显发出来。实际就是不管这种尘垢有没有去掉，这个光明呢，哎，都有，哎，只是差别在于什么呀？显或者不显，那个光明都在啊，它只是有时候不显，就是那个镜子都有啊，镜子的作用都有啊，但是呢，有时候就不显影像了。因为他的这个执着太深重了，上面的这个灰尘太重，所以那么并不是说是这个尘垢呢，我们说的这个镜子上的这些尘垢啊，当然也不是实有，只是说是妄认为实有而已，所以叫妄认四大为自身啊，妄认六尘缘影为自性啊，这个妄认就是尘垢，不是这个身心是尘垢，实际说是你这个妄认是尘垢，就是总是在这地方执着它，哎，这是一种尘垢。你的身体和你的心有什么是尘垢的呢？不是尘垢。佛也这个菩萨也有这个身心，哎，也有这个寿命，这些怎么不是尘垢啊？怎么是清净的？是因为没有执着故。就是我们和佛菩萨的区别，就是在这地方有执着，而且牢牢的执着到这个身心上，这就是这个执着就是尘垢，不是说这个身心是尘垢。所以这地方有时候就说是，哎，我们总认为这个身心是尘垢，实际身心不是尘垢，哎，它不足以成为尘垢，你的这种执着才是一种尘垢。所以修行呢，就像这个魔镜一样，要去除掉这种执着，去除掉这种尘垢。那么这个如何去啊？这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恒作是念，哎，这就是正思维。恒作是念就是要这样去想呀，这样去思维啊，这样去这个了解啊，认识，就是要了知这些身心是如梦如幻的。实际就是这个知一切如幻，这就是所说的魔镜，这一切就是所说的这个修道或者修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知坏即离，其实已经了知到这个身心如坏了，哎，这就是这个自然就是这些所说的坏垢群净，坏垢净了呢，光明自然而显，这就是说的离坏即觉。所以知坏即离和离坏即觉，不是说是这个知道这个虚坏的之后，另外还有一个觉在，哎，是说是你能够知道这一切如坏如梦如坏，那自然而然已经从这个如梦如坏中离开了。离开了如梦如幻，这本来就是觉了，不是说离开如梦如幻之后，然后再生出一个另外一个觉，要执着在这个觉上，是说你能离坏，这就已经是觉。所以这个知和觉，它是这个一体的，也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知坏即离的这个知啊，这就是觉啊，你所说的离坏即觉的这个觉啊，就是知啊。所以说知在什么处啊，能离开它就是知。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观照，哎，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妄想颠倒，你能知道妄想颠倒，这个知就是觉。哎，你一知道的时候，实际就妄想颠倒已经离开了。所以并不是说知而后离。当然有时候我们做功夫的时候没有那么一下子这个就到这，还是有时候就说是知道了之后还要把它截断掉，就是发现妄想了要截断它。实际你应该发现妄想的时候回归到这个发现上，这个发现这就是觉嘛，这个觉之性这就是佛性。所以这就是回归到佛性上，哎，所以说恢复本来面目就是恢复这个觉。所以在这地方有时候他就有人在这地方计较，那这是意识心啊，或者这是思维心啊，或者觉知心啊，哎，心岂有二智啊，心哪有两个，只有一个心，哪有那么多心啊，就是我们就是心太多了，一会分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分来分去，分了这么多，有时候分三种时，什么真实啊事实啊等等现实啊，哎，有时候分真心啊妄心啊，这就是我们心太多了嘛，哪有那么多心啊，只有一个心，即次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对领悟，只有这一个心，再没有别的心。所以所说的知坏即离的这个知就是觉，觉就是佛性嘛。哎，所以说佛者觉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了知这些身心如坏的时候，这实际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知坏即离，能够这个光明显法够尽明显的时候，这就是离坏即绝嘛。所以这个地方呢，有时候就容易把它落到这种实时不是的这种这个有为造作里面去，实际呢并不是时时轻浮时无时舍生爱，而是一知即离，离坏即绝，这就是说的这个知即是离，并不是说是有另外一个觉，也不是有另外一个名可行。我们说的时时常浮时呢，就是说总是有尘埃遮蔽，总是擦掉，一直要让它保持光明，保持光亮，好像这是一种擦拭浮时的这个功夫。实际我们说的一直距离，并不是这种时时浮时的功夫，而是一直这立马就回归这个本位了，回归本回归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所以这地方就说的实际就是够净明显，打比方说譬如魔镜够净明显，实际就说的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离坏即绝。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个坏这个非坏不灭，其实就这个坏灭灭故，实际就说的是知坏即离。实际就是对应这个对应普贤菩萨章节就可以这么对应。那么紧接着就说，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坏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这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如实思维，如实观察身心是这样因缘假合而成的，是不是虚坏不实的，那仅仅是这种妄知之果产生的成垢。所以这个地方就像是相当于是总结，你通过前面的这个观察之后，会得出一个真实的这个结论来，或者真实的这个觉受，或者形成产生一种真实的这个知见和见解，如实的了知这一切身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当知身心皆为坏垢，那么既然皆为坏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后面就又说了这个坏身坏心灭尽，非坏不灭，这就是垢尽明显，这些坏垢呢都已经这个消云盖尽了，那么光明自然而显。所以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垢相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就是身心坏垢灭尽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所说的这个本性光明显法，而且是十方清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佛性呢，不仅仅有光明的一面，也有清净的特质。这个光明的一面呢，有时候是从这个蒙昧、愚昧，就是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暗淡的这种角度来说，形容它这个侧重于光明的一面。那么说正到这个十方清净呢，就是说不仅仅是光明，此心光明的时候，自然此心清净，也有就有清净的这个特质。所以这个垢相泯灭呢，并不是说是一切相都没有了，而是这时候呢，十方都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所显，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于十方世界，都是妙明真心所显，都是这个圆觉妙心中流淌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一真一切真，再没有所谓的这个虚妄了，再没有所谓的颠倒了，再没有所谓的如梦如幻了，这就不再认假作真。所以若能心不妄，自然垢相永灭。实际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要证得清净啊，实际没有什么另外一个清心，没有另外一个清净。临济祖师说的就是实际就是最简单最直接，就是一念清净心妄，即是你无理法生佛。我们的心为什么不能清净啊，就是有妄执故，执着在这些身心坏垢上去了，执着在这些虚妄的境界上去了。那不执着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心就是清净的。不执着的时候并不是说没有心了呀，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如果不打妄想了，不打妄想并不是没有心了，不打妄想而是真正有一个无形无相的这个心，这个无形无相的心，这个才是我们的这个没有相状的，这是我们的本来面貌，就是古人说的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清净心光是从什么处清净啊，就是不打妄想嘛，这就是一念清净心光。所以不在别处，这就是我们的法身佛，这是你物理的法身佛，就是你自己本有的，自己本有的。所以说若能心不妄动啊，心不妄想啊，这些这种所说的身心坏垢自然而然就永灭掉。所以并不是灭身灭心，一直就说是灭掉的是执着。那么诸佛菩萨呢也有这些身心，但是呢因为了知一切如坏，所以不执着在这些身心的这个相状上。所以不能把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身心啊当做这个如梦如幻的这种坏垢，实际它是清净。所以呢心清净了，自然而然十方清净。这地方十方就当然说这个 遍一切处，也就是这个心遍一切处，觉性遍一切处，觉清净故，心清净故，所以十方清净。所以我们不是说是要住一个清净，是说你的心清净了，本来就是十方清净的。所以有时候说心净的国土净，是同样的道理。哎，你要往生净土啊，首先心要清净，心要清净，那么一切国土自然而然清净。哎，这时候十方这个净土呢，就在心中起现了。哎，这就是随缘到往生到任何净土，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所以说十方世界都是净土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待的地方也是净土，不仅仅我们所待的地方，地狱天宫同为净土。哎，这就是十方清净。所以这道真正心清净的时候，哪有来和去的区别啊？就没有来和去的区别了，因为来也是清净，去也是清净。所以就说是生则决定生，去的是不去，没有来去了，因为心一直在清净之中，十方世界也都在这个心中，十方净土呢也都在心中，哪有我往生到十方净土的这个差异啊？没有我往生的十方净土的这种，这就是这种念头，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而是说是应该是一切众生往生到我心中来嘛，一切众生应该往生到我心中的这个净土来，不是说是我往生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了自然而然十方清净。所以这是真正证到这个垢相永灭，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身心这对身心的执着，乃至于对这个灭生灭心的这种智慧的这种执着。哎，就像我们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智亦无得的里面的这种智慧观察的这种执着，实际这种都是称之为坏垢，这些坏垢通通灭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十方清净。所以要证得清净，哎，首先要灭掉执着。你这个执着灭掉了，它清净的面貌本来就显现了。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就像当年释迦佛一样，在世一样，哎，我们看到的就是沟壑呀，这些污秽呀，哎，这些破败不堪啊。但是呢，佛说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你们心里面有种种的这个挂碍，有种种烦恼，所以起现的影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诸佛和诸大菩萨，哎，可能看到的景象是另外一个。所以他就用指头呀按一下这个大地，一下大地就显现出他本来清净的这个样貌。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心如果消泯掉了，那才能回到这个世界真实的这个样貌上。这个真实的样貌就是十方清净，所以这就是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哎，所以这个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当然这就是一来指出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二来呢，哎，说的就是说的本质，修行的本质或者正道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哎，所以后面就紧接着打比方，哎，说善男子，哎，譬如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显，住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哎，这就是前面是用这个魔镜来打比方，哎，这个地方用摩尼宝珠来打比方。哎，摩尼宝珠的特点是什么？是摩尼宝珠的特点，实际就是，如果是你这个我们其实平时把这个东西玩的很少，哎，就说是水晶球呀，哎，这些其实我们用的很少，或者我们不太在意这些啊。比如说有些这个他学密宗的呀，或者学密法的，他灌顶的时候他就需要这个摩尼宝珠，以这样的这个物件来表法。哎，实际就是通过摩尼宝珠，他能观察到这个种种的这种颜色，它可以用来观光，哎，可以用来这个观种种的这个光明。所以就是摩尼宝珠，实际你拿出来看的时候，你这个水晶球啊，我们现在就是水晶球，这个水晶球你拿出来看的时候，它实际没有什么颜色的，它本来是没有颜色的，它是透明的、无形的，哎，或者就无色的。但是呢，你要把它这个放在阳光下，哎，你随着这个方位的这个不同变化，它就显现出这个，哎，赤橙黄绿青蓝紫，它大概有七八种颜色，大概就显示出来。你能见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就实际就显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啊，这个拿出来，其实这个小学生的实验课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他拿一个三棱锥的这个锥体啊，水晶的锥体啊，玻璃的锥体啊，他就放到底下，他就能看到各种这样的这个颜色。所以就有时候这地方就叫映于五色，哎，五色就是什么青黄赤白等色啊，哎，这些就说是，哎，是放在这个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的时候，它就能显现出来，这叫随方各显，也就随着不同的方位，哎，也就是你这个摩尼宝珠放在不同的地方呢，显现出来不同的这个颜色。当然这个后面这个经解里面其实有些地方就 把这个应与五色呀、啊，他就随方各显世界做了不同的解释。有些地方他就解释说，比如说这个摩尼宝珠放到天道的时候，这个也就是摩尼宝珠比喻的这个圆觉妙心呀、啊，这个圆觉妙心在天道的时候就形成的这种天道众生，在这个人道的时候就形成的是人世间，在这个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的时候，各个显现出各个的这种特质来。有时候把这个五色和五道相对应，当然这也是一种这种解释的这种这个角度，实际就是打比方，这是在打比方拿一个水晶球，它放在各个不同的时候显现的颜色不同。但是呢，我们这些这个愚昧执着的这个人呢，看到这些摩尼宝珠印出来的种种颜色呢，就认为摩尼宝珠实际是有五种颜色，你就认为这个水晶球呢，它是有颜色的，有青黄赤白种种颜色的，实际这就是错误的这个认识。我们不是禅宗里面老引用那个公案，就是世宗与五色天王的一个问答，就是世宗有一天就把这个摩尼宝珠拿出来问这个五色天王呀，就是这个珠子是什么颜色呀？五色天王，就是五色天王各说一色，就每个人都说不同的颜色吧，就是有些说这个青色呀，有些说黄色啊，有些说红色呀，就每个人说不同的颜色。但是呢，世宗又把这个摩尼宝珠就藏到袖子里面来，把那个珠子拿出来之后又藏起来了，就问珠子是什么颜色呀？我说五色天王就说，佛手中没有珠子呀，哪有什么颜色呀？实际就是你看我们的特点也是这样，都是总是着在这些相上，它有形色呢就是有形色，没形色呢就是没东西了呢就说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啥东西都没看到呀。这个楞严经里面实际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逻辑，就是这个敲钟的这个声音啊，敲一下钟的时候这个声音响起来了，他问你听到了没有啊，一会这个声音没有了，他再问你听到声音了没有啊，你说没有听到声音，你问你听到了吗，你说没听到，实际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感受，实际你并不是没听到，你的这个闻性一直都在，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动静二相而已，就是声音一会是动相，一会是静相，它动的时候你就听到有声音了，它不动的时候呢，你就听到没声音了，是安静的这种像寂静的这种音声，你不能说你没听到，你是听到了没有声音而已，所以这就是一点点差别。我们总是着在这个动静的这种相状上，一会听听有这个声音，一会听听有那个声音，一会听起来又安静了没声音了，实际不管怪有声音也好没声音也好，你的那个听闻的那个闻性一直没有灭掉，有声音它也在，没声音它也在，所以这个闻性就是这样的。那么放到这个眼睛上，它就是放到这个眼根上，实际就叫见性。这个见性呢，你可能见到明，见到爱，明爱有可能在变坏，但是呢，你的这个见性没有变化。你有些人，比如说眼根好，有些人眼根是败坏的，他的这个眼睛看不到，但是呢，你只能说他这个看不到颜色。或者说他看不到光明，你不能说他没见到，因为什么呀？他还见到黑暗，他看不到的时候，他是见到黑暗，所以他这个见性不会灭掉，见性不会坏掉。这就是我们众生的特点，就是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有形色有光明的时候，就说这是什么形色；没有形色没有光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认为自己没见到。实际你不是没见到，你见了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嘛，所以这个见性不会坏掉。这就是有时候这个佛把这个摩尼宝珠揣回来，问你什么颜色，你说没有颜色，实际你是说你的这个剑本来就没有颜色，剑是没有来去的，没有形色的，没有相状的，你这个剑没有变化，形色可能有变化，一会有，一会有颜色，一会没颜色，这些有变化，但是你的这个剑不会有变化。所以佛就改态说呀，就是我们在这段颠倒啊，拿假珠子给你们看，你们就说各个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那把真的摩尼宝珠给你们，你们却看不认识什么是真的摩尼宝珠呀，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个珠子出来的这是什么，我又把珠子藏出来的这是什么，你眼睛能看到的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摩尼宝珠吗，这是真正的摩尼宝珠，这个真的摩尼宝珠没有形色也没有坏灭掉啊， 你怎么能随着这个颜色，有颜色了你觉得它是这个摩尼宝珠，没颜色了它就不是摩尼宝珠了。真正的摩尼宝珠在你那，不在佛手中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就坏，就坏在着在这个五色上，哎，不能失的这些珍珠。所以这就是不能失的自己的这个真心，哎，这个真心不在别处，不在佛在这里，不在佛这里啊。佛他拿出来一会拿出来，一会有了一会没了，和你的这个见性有什么关系啊？和你的见性是无关的，所以见性是不生灭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应于五色，哎，这就是实际就我们的特点就是这样的。说什么就是随着这个显现出青黄赤白之色呢，就执着在这些颜色上。这个五色呢，有些注释里面他就把它比喻成这个五道，就是比如说地狱恶鬼畜生呀、人天呀这样的这个五道。有些比喻呢，就把它比喻成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吧，这个五蕴。但不管怎么样，实际就是各个注释呢，也可能这些角度呀也不一定相同。但是呢，实际就是实际就是在解释后面所说的后面的经文里面说到的这个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这仅仅是一个用摩尼宝珠来打比喻做的一个比喻而已，也不一定非要和五蕴呀这个五道啊或者这些相对应，不一定非要对应，实际就比喻的是这个身心，这个所说的应于五色，实际就比喻的是这个身心，因为后面说到的这个是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所以肯定是打比喻说的就是这个身心了。所以前面用这个魔镜来比喻，这个地方呢又用这个摩尼宝珠来做比喻，实际就是好像这个比喻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实际这里面还是略有差异吧，还是有所不同的，用前面所说的魔镜呀，说垢尽明显呀，实际就比喻的是这个灭坏啊，显真，就是希望显真，妄想吸下来，真心凸显出来，也就是身心坏垢这些灭尽之后呢，显示出我们的这个净圆觉心来，实际就是前面所说的欲求净圆觉心者，我们要求这个净圆觉心呀，那云何思维，云何住持，就是要灭坏，灭一切坏，以这样的这种思维来去求得这个净圆觉心，实际这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方便见次，或者我们所做的功夫，实际我们平时这个修行啊用功就是这条路，就是这个灭坏显真，希望显真，这个地方就叫灭坏显明显，垢尽明显，实际我们就说的是希望显真，这个妄心歇下来呢，真心自然而然凸显出来。所以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第一条就是明心虚妄歇下狂心见真性也，这个狂心歇下来之后真性自然而然显现出来，不是说是狂心歇下来去之后再要证到另外一个证到另外一个心体，实际是没有另外一个心体可证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侧重在这个修行方便上，这就用魔镜来做比喻。那么后面所说的这个摩尼宝珠来这个做比喻呢，实际比喻的就是这个绝对真心，远离与对待，前面还有这个垢尽明显，垢这个污垢灭尽了，真心才能凸显出来。到这个摩尼宝珠的地方来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比喻的这个真心就是这个不在这个对待中。没有对待，因为圆觉清净圆照清净觉相的这个体性，实际就说的这个清净觉相的这个体性本体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不圆摩尼宝珠的特性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清净光明的周遍圆满的，是法而如是的，就是本来如此，所以是身处一切清净真如，这是它的这个特性。这个特性呢，不会因为这个众生的执着妄想减少，也不会因为这个妄想歇下来而增多。所以你就是垢尽，或者说是垢不尽，这个摩尼宝珠，它都没有变过，它的体性不会变。所以它不管是应于五色，或者不显五色，它的特性呢，都不会这个改变。所以这个侧重呢，更侧重在这个本体上，就说是说到这个圆觉清净圆照清净觉相的这个体性上来说，所以用这个摩尼宝珠来做比喻。所以这两个比喻呢，虽然有时候粗略的看起来嘛，也可以说这个有相同处，但是实际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有略微的这个不同。
实际就是说是我们说希望显真呀，这当然就是修行的这个方法，或者叫修行的这个方便，实际就真正到了这个非坏不灭，正到了这个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到这地方实际也未必能直其圆觉。也就是这个圆觉呢，他们不属于对待，你在这地方呢还尚有对待，这个清净呢，十方清净呢，实际和垢相永灭是相对待而有的，所以未必是真正的这个清净。如果说从圆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就是非观弃入，不在你弃入不弃入，它是本来具有的，本来如是的，不在你这个要把这个垢相灭掉，不在你要把这个五蕴身心灭掉，通通不相干，不相干，这是圆觉本来的这个面貌。所以这个圆觉的本来的面貌呢，这个圆觉心呢，本无菩提，即与涅槃。其实它本来没有所谓的正道菩提啊，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涅槃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更没有说所谓的佛与非佛呀，所谓的这个众生呀、佛呀、凡圣呀，这些差异都没有啊。没有这些影像啊，这些东西统统都是影像而已，更不要说所谓的这个轮回与非轮回者，这些也与圆觉妙性而言，它是无有一物的，所以这是这个法尔如是的这个圆觉妙性，这不在你这个灭不灭垢相之中，所以这个地方呢，这就是到后面会说到一切众生，使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是从这个圆觉本体的这个角度来讲，从它的这个体性来讲，确实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非观修正，和你修不修正不正，和你用不用功没有任何关系，你本来就是佛，一切众生何止是你本来就是佛，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不仅仅是这个说有些上根利器的，是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才是从这个圆觉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虽然也显现出这个垢净明显十方清净，但是呢若说是圆觉的话，就说是这些所说的这个清净啊、污垢啊，无非就是梦幻一场，无非就是这个珠子上显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形色而已。所以与圆觉本体而言呢，无有二致，也就是生死轮转无有二致，涅槃解脱无有二致，就是轮回和涅槃啊，无有二致，烦恼和菩提啊，无有二致。这些都是圆觉上的这个映现出来的形色而已，这个珠子的本体它就根本不会染污，也不会清净，所以这是它这个圆觉的这个特质，这就叫法尔如是。所以用这样的这个比喻呢，是为了解释后面所说的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与身心随类各应，比喻出者说尽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复如是。所以这就是上面的这个比喻要解释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那个清净摩尼宝珠呢，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圆觉净性，应于五色呢，就说的是现于身心，就是你显现出来这个身心世界各有不同啊，随类各应呢，实际就说是随着众生的这种业力因缘之不同啊，应化出不同的这种身心世界来。这就是我们这种愚痴之人呢，就认为这个圆觉净性中实有这些身心世界，就好比认为这个摩尼宝珠上有这种五色一样，实际呢，实际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所以圆觉净性呢，是一物不立，本无所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得。所以虽然无所得呢，但是呢，它能显现出种种影像来。无所得并不是落入断灭的，啥东西都没有了，它就是显现种种影像，显现什么呀？显现这个清净相，显现无垢相，显现生死涅槃，显现那个生死轮回相，显现这个涅槃解脱相，都显现。所以轮涅无有二智，都是从这个圆觉妙性中流淌出来的。所以虽无所得而能够应无现性，奈何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都是在这认假作真，认到这种生死轮回认为是真的，认到这种解脱为实有的真实的，总是在这地方认假作真，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之后呢，就开始狂乱造业。别以为修行啊，就是实际达摩血脉论里面讲的，就是若不明心见性啊，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这个持咒呀、这个布施呀、禅定呀、精进啊，实际这些都是造业。 一听造业，我们总把它当作是坏的，实际上造业未必是坏的，只不过就是善业也是业，这个业呢也能拘泥于生死。为什么呢？你有这个善业，那就改得人天果报啊，这个人天果报依旧在生死轮转之中。恶业呢，就改得这个地狱啊、恶狗啊、畜生啊这样的这个恶道呀、啊，这个恶道呢当然也在生死轮回之中。所以不管是善业、恶业、无忌业，这些都能改招生死轮回。所以不是说是不明心见性，这一切都是造业，好像这就成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或者说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事了。实际并不是说不好的事，就是因为它好，它还有好坏在，还有好坏在，所以就被业所系缚了。啊，如果没有好坏了，哎，就有一个这个禅师啊，他悟道，他就说他下一个转语，他人家问他什么呀？问他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如何是这个佛啊，还是如何是本来面貌啊？他后来下这个想了好长时间，好像下了一个转语叫什么？这个为他不识好歹。哎，就是他不识好歹啊，不识好歹就是说不分辨，不识别好坏啊，好歹就是好坏的意思。他不识别好坏啊，实际就是不识别好坏才不造业，识别好坏你就在这地方造业。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善业啊是好的呀，我们就想有啊，所以这就也叫造业。别以为你做的那些善事它就不叫造业了，也叫造业。恶事那当然呢，做恶事更叫造业了。所以善业恶业这些通通都是业，既然是业就能改得生死轮转。所以这是众生的这种在这种迷乱颠倒之中，所以造了种种的这个业，才有了这个生死流转，无有再起。说所以就是要从这里面解脱出来呢，也就只有这个知坏即离的这个知字。所以有时候这个前面文殊菩萨章节和普贤菩萨章节说这个知是空化，即无轮转，或者知坏即离，离坏即觉，实际乃至于到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意欲奢摩他横作是念，实际这都是一个知字。哎，没有另外的功夫，或者没有另外的路，你要求解脱，你要修道，就在一个知字上。所以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哎，它不是众惑之门，它确实是众妙之门。你就是横作是念，哎，横作是念的这种智慧观察，难道它不是知吗？它也是知，知一切如幻，这个观察就是知一切如幻。所以说是这个后面的这些章节啊，还和前面所说的章节是同一鼻孔出气。哎，不要以为别人把他派到一个说是上根人在文殊菩萨章节就能悟道，哎，就能了手，后面的这些都是为中下根人所说。不要到读到这地方就自该下来认为是中下根人，到这地方依然有上根气的人，依然能从这里面知道原来他和文殊菩萨章节所说无有二致。别被古人埋了，古人虽然在这地方经解注解注释说是这个为这个又分了这个上中下三等根器，哪有这些根器实有啊？若能当下了知一切如坏，这就是上根器嘛。啊，不在于你读到哪一章节了，所以不用担心说是读到后面章节都是为我们这些这个根器不好的人说，这样自该下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每一章里面呢，实际都能融归到第一二章节里面去，乃至于能融归到这个续分里面去，这个所说的这个入于神通大光明藏里面去，这就是一脉相承，也就是从流得源。哎，你这个从这个流出来的这个这些幕后的这些章节里面，这就是流啊，这些流出来的这个每一滴水里面，都能归还到这个源头里面去。所以与它有何二致啊？无有二致，哎，没有二致，所以只在一个知字而已，并没有多余的。所以这个圆觉经整个虽然在说圆觉，实际就是一个知字。哎，这个知字呢，但是总是说不好。我们二祖就说是，虽然这个圆觉经一直在说圆觉，但是呢总归说不圆。你要是真正细细这个从头到尾要详细的再多多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虽然叫圆觉经，但是你要拿出一个什么是圆觉的准确的定义，好像经里面都没有讲到哪个叫准确的叫圆觉。什么叫圆觉？他给你下一个定义没有？但是呢，像这个像什么三什么叫三摩钵提啊？什么叫这个？啊，什么叫这个奢摩他呀？哎，禅那呀？哎，这些确实有准确的定义，但是呢，你好像翻来翻去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圆觉。他给你明确定义哦，圆觉者什么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好像没有这样，都是从各个角度侧面，就是真是旁敲侧击、轰云托月来说这个圆觉二字而已。 所以不一定说到，真正是不一定说到，就是二祖说的，虽然说了这个十二个章节啊，哎，说了这么多，这个每十二个菩萨出来请问，但是问来问去，问到最后到底圆觉是个样貌，什么样貌，没人能说得清，没有文字能说得清，所以这地方就是只能说是虽说而没办法说到圆觉，这就是实际就是众生的心性样貌，确实也没办法用言辞来形容。纵然佛在这地方横说竖说，怎么去论述，怎么去破除众生的执着，都要说到心性上，但是呢，他就是说不圆，说不清楚，所以叫这个说似一物，记不重，哎，难以开口，难以言说，只有是说是这个如人饮水，冷暖之自知，哎，确实是如此。所以这就是这个，哎，这个经，这个地方说的，哎，这个打比喻呢，实际就是在说这个圆觉净心现于身心。所以实有如是身心之相，哎，这就是我们这些愚痴的这群人啊，总是认为这个有这些身心之相，所以由此不能远于坏垢。是故我说身心坏垢，哎，这是一句。哎，由此不能远离坏垢，是故我说身心坏垢，这是一句。对离坏垢说明菩萨，这是一句。哎，垢尽对除，即无对垢即说明者，哎，这是一句。这总共实际说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说所说的对离坏垢，就是前面所说的，哎，对这些能够离开这个，哎，第一个说的就是身心坏垢，也就是我们凡夫总是执着的这个身心为实有上，这就是他所说的身心坏垢。哎，就是我们总认为身心为实有，这就是身心坏垢，这是佛说的。哎，这些事故我说身心坏垢，因为不能远离种种坏话之故啊，所以它叫身心坏垢嘛。这是凡夫的这个境地和认知，哎，凡夫的见解。那么对于这个菩萨，什么叫菩萨呢？哎，就是对离坏垢，就是对这些能够离开身心如梦如幻，离开这个身心坏垢的这些，这就说明菩萨，说明就是把这些叫做菩萨。哎，这就是菩萨的这个见解和菩萨的作略，他们能够离于坏垢，哎，这就叫对离坏垢。第三个呢，就是垢尽对除。哎，这个垢尽对除，这里的这个对啊，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离坏垢的这种智慧，能够离这种身心坏垢的这种智慧，也就是说身心坏垢尽除了，同时呢也要除掉这个所说的这个智慧，哎，这个智慧也要除掉，这就叫垢尽对除。这个对实际就是能够离坏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一个对字它代表的是智慧。哎，这个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前面的这个垢是相对的，相对立而说的。所以垢尽就是身心坏垢都穷尽了，不仅仅是身心坏垢都穷尽了，而且是能够离坏的这种智慧，哎，这就叫对，这个呢也除掉了，所以这就叫垢尽对除。那么垢尽对除的时候呢，就到什么境地了呀？即无对垢即说明者，无对垢，哎，就是没有无对无垢，实际就即无对垢就说的是无对无垢，既无有这个能除身心坏垢的智慧，也没有所除的这个身心坏垢，这就叫无对无垢。所以说无垢就是无有身心坏垢，无对就是无有除坏之智慧，那就是垢尽对除了，那就是这些这个无对无垢了。无对无垢那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哎，也没办法叫名字了，所以叫即无说明者。所以说即说明者实际就说的是也无说明者，没办法叫名目了，没办法叫什么名目了。哎，这时候起个什么名字呢？起个名字叫佛吧，也不能叫佛了，起个名字叫菩萨吧，也不是菩萨，起个名字叫众生吧，也不是众生，但是你要把它叫一个什么名字呢？没办法叫名字了，这就叫垢尽对除。哎，垢尽对除了就没办法描摹了。所以古人禅师就说是，哎，这个犹忆当年化魔者，哎，几番红来几番黑，哎，这是笑眼德宝禅师的这个偈子啊，好像叫，也就是以前我们总是说心说性描摹画样，哎，几番红来几番黑，有时候说红，有时候说黑， 有时候说灵灵灵灵，哎，有时候说这个灵灵也不可得，哎，这就是忽有时候红啊，有时候灰。但是呢，而今谢主老还乡，哪怪当年得不得？哎，而今我告老还乡了，哎，这个没事可干了，什么都放下了，哎，哪怪当年得不得？那当年怎么说？是说红说灰，谁还拐他了？不拐他了。这就叫极无说明者，没办法说他了，哎，所以叫没办法说他，就叫这个极无说明者，哎，所以就叫哪怪当年得不得。所以到这个到这个曹洞宗的这个五味君臣颂里面说到这个正中来的时候啊，实际说若能不出当今会，也胜全这个前朝变蛇财啊。就是无中有路出尘埃，哎，出尘埃之后呢，若能不触犯当今的机会，什么叫出尘埃啊？构进对出，这就是出离尘埃了，这从这个生死轮转中已经出来了，这就已经证得解脱了。这时候呢，若能不触当今会，这不触当今会就是不能触犯当今的皇上的这个忌讳啊，比如说皇上叫李世民，哎，那你就不能叫李这个是什么名什么不能叫，所以你要避犯他的忌讳。用到这个禅宗上来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证道了，证到这个妙明真心了，证到这个圆觉妙性了，应该叫什么怎么形容呢？哎，你没办法用言语去形容，所以就不能触犯这个忌讳。什么叫忌讳啊？说开悟是忌讳，说不开悟是忌讳，说见性说不见性是忌讳，说成佛说不成佛，说众生说不众生，通通都是忌讳。这就是这个不触犯这个当今的忌讳。如果真能不触犯这个当今的忌讳，那也胜千少变舌才，就是这时候你横说竖说，哎，广说圆说，大说小说，全说见说都可以，这就叫胜于千朝的这种变舌之才。因为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建立于我，破除于我，这时候种种法都能得自在。为什么呀？因为不著着在这种不著着在这种名貌上，因为这地方没有名貌可言了，所以一切都能为你所用。哎，这就是那个能胜于千朝的这个变舌。所以这时候不触犯当今的忌讳呢，实际就是极无说明者，因为他没办法描摹了，没办法形容了。哎，所以这地方说极无对构及说明者，就是到最后本来应该到这地方应该叫佛了，哎，构进对出这地方就不叫菩萨了，离坏构才叫菩萨呀，构进对出呢那就应该叫佛了，但是真正到佛的境地的时候连佛也了不可得。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里面实际说了三个层次。所以呢，有了前面的这种哎愚痴的认识呢，所以就不能远离这些种种的这种身心坏话，也就是执着在这个身心为实有上。哎，不能离开这些身心坏，实际这就是凡夫。那么听闻到这个佛法之后呢，就知道了应该远离这些身心坏垢。这是在上一章节里面提到的，决定远离这个决定远离诸坏。这是普贤菩萨章节里面提到的，就是修法修行啊，一定是远离诸坏的，没有另外一条路。哎，决定是走这条路，远离诸坏。哎。所以就是应该远离这些这个坏垢。那么有了离坏的这坏垢的智慧呢，也能够离开这些身心坏垢，这就叫菩萨。那么更进一步，这些坏垢都除掉了，除干净了，也没有什么坏垢可除了，那么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除坏的智慧啦，这就叫垢尽对除。哎，所以就对除，实际就是能除坏垢的这种智慧也除去了。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智亦无得。哎，这个除坏之智呢也除掉之后，无有对垢，哎，这是不是就应该叫佛了？所以到这里如果是连佛也不可的，哎，就是说真正到这地方就是没办法叫名字了。弥勒菩萨就是那个偈子，就是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然，一智尽，然有生死，尽无诸佛。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轮回的时候啊，都说有生死呀，有烦恼呀，有解脱呀，有涅槃啊，这都是轮回分别的时候，哎，在这种分别心下都会去这么去说。但是呢，这个什么是智慧啊？就是无分别才是智啊，这个依于智慧才能这个才能得解脱，哎，依于智慧才能得清净。那么智慧得清净了，依于智慧得清净了是个什么样貌呀？污染的时候是有生死的，那么清净的时候是什么样貌？净无诸佛。哎，清净了不是说是正道成佛了，清净了是连诸佛都没有，这叫净。如果还有诸佛在，还有诸佛，那就不叫清净，哎，不叫究竟清净。有佛就有众生啊，凡圣宛然，凡圣宛然哪叫清净来？所以真正到净净地，那就是了无一物，连佛也不可得，连佛的影子也没有，所以叫净无诸佛。 所以到这个地方就无，所以说是这个无说明者，也就是说到这地方没有办法开口了，只有这个也没有所说的佛与非佛了，无法开口言说了，到这地方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呀，怎么办呀？只得拂袖归方丈去也。这就是禅宗里面就是这样，到最后没办法言说了，这就拂袖归方丈了。后面的这个，后面说到这个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得诸坏灭影像故，而是变得这个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实际这个和后面的这些这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这个眼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这个一直这样下来是应该是同一段啊，就是一气呵成的。这个要不我们就
下节课再说吧，刘老师。
下节课说也行，下节课说也行。实际就是整个语言觉经啊，要是到这个后面说的这些这个什么觉与明缘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一直到这个根清净，尘清净，识清净，到后面什么四大清净，就是你整个读缘觉经这一章，你就是有些人可能对这个知坏即离啊这些很有感觉，很有这种体悟，或者说这个知识空花啊，就读起来心开一些。实际我在这个读到缘觉经的时候，在这个真正学缘觉经的时候，读缘觉经的时候，像这一章还没有看到的以前，应该是知道知识空花、寂无龙宅这些都知道。都听到过，但是真正读到圆觉经的实际最喜欢的还是这一段，就是这个地方就不需要讲，就是真的是不需要讲，你也不需要去理解什么是见尘呀，什么是这个心呀，什么是眼根呀，什么是识呀，什么是尘呀，什么是这个六尘呀，十二处呀，十八界，这些通通都不需要去理解，不需要去分辨，你就顺着这个经文就这么读上下来，就是这个从头到尾读到这个显性清净，一直到是个一切清净，读到这地方，读完就像这个如瓶灌水一样，真正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就拿一杯清净的水一直给你灌到从你头顶下灌上下来，你身心的那种所有的这种执着和挂碍通通荡然洗净，就是有那种这个感觉，就是你不到这地方读的时候，你就只管这么去读，不要去管它这些名词，当然这些名词也是可以解释的，不是不可以解释，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关系啊，也可以解释，就像这个以前的这种讲经解里面都有这种解释，但是呢你真正要是说是要是有这个能够契合这个经义的时候，或者说要去契合这个经里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未必需要去讲解，未必需要去非要抠字眼去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就只管这么一个清净一个清净读上下去，自然而然能够明白身心清净，这是心量确实能够有感觉到这个无边虚空觉所显发，也能体会到这个一切清净，这一章就是这一段话是我在圆觉经里面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里面你就是没有必要解释，就是你就这么读上下去，那个内心的这个感受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个到后面下次再学吧，
好的，
下次再学吧，
好的，刘老师，谢谢您哈，讲的非常精彩。
齐老师您好，齐老师。
你好。
齐老师，那个圆觉经里讲这个，就有一句是不是讲那个居屋。就我们居妄想境而不加了知是吧，就圆觉经静闻
不见真实静闻，
那我们这个境，我们生活这个环境里面都是妄想境了，就是说是妄想形成的一个环境是吧，
不你说这个我都不承认，我们生活环境怎么会是妄想境，
那他就居妄想境不加了知是，
那他那个妄想境是生活的环境啊，你什么概念呢，心啊，不是生活的环境，是心啊，说妄想境说心的。
哦，那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房子，还用的这个手机啊，用这些东西，那都是妄想形成的吗？
这是妄想境
啊，
这咋能算是妄想境呢、
啊？这不是、啊、
你从哪来的概念呢？你说那什么，你住的房子啊，手机啊啥，这是妄想境，这怎么会是妄想境啊？哪来的概念呢？
这个就是圆觉经里的吧，这个天庭。
圆觉经里有说这些是妄想境，有什么说吗？就看看圆觉经的经文里咋说了。
这一段没有，这一段没有，可以到那个、
啊、
他说的这个是在后面章节里面的，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诸妄想这个与诸妄念不加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无了之不变真实。
这、
啊、在后面。
这四句
最有名的那四句吗？
既然这四句是经文，那么这关于这四句的经解也有很多，解释也有很多，去看看解释，看不懂了我们再讨论。
那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成果地佛了，是不是没有妄念了，是吧？就是说究竟圆满了那果地佛，像我们的妄想很多，就是妄念有很多。
果地佛他有思维，他也不叫妄念呢。
啊？
你看你这哦，他就是思维思想啊，思维啊，就是有这个妙用，也不能叫做妄念呢。
哦。
说了啥呀？没听。
他说果地佛这个思有没有，好像是那个思想是不是妄念？我叫他自己说吧。
我说那个果地佛是不是没有妄念了？像我们有妄念嘛，是吧？就是成究竟圆满的果地佛了。
你这种话说的真是奇怪的很。说果地佛没有，就是果地佛就是有思想，你也不能把它说成妄念呢。
就是妙用的。就是说的果地佛就是都是妙用的，我们是有其他的妄想杂念。
连那一个这也都没有谁提到果地佛的思想是妙用，我们的思想是杂念，好像没有哪儿专门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啊？
就我的意思就我们有很多妄想嘛，就是我们凡夫的话就有很多妄想杂念嘛。就成佛了以后就应该不像我们这样有很多妄想。
成佛以后就是有思想，你也不能成为妄念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教授。
跟你接着，可能连你自己也没弄明白呀、啊。算了，好吧好吧好吧。
实际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圆觉经的这个金刚藏菩萨的那一章里面，他会问到，就是他问的不是你这样的这个问法，他问的是既爱众生成佛了，那什么时候又起无明又起烦恼？如果你这样去问的话，就和那个下一章节的这个内容可以去看，他这个那一章节就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既爱成佛了，那什么时候又起无明啦？什么时候又起烦恼啦？哎，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消金矿，一旦消成金，永远不会成为矿。
哎，对对对对对，那一章里面就打比方就这么打的，就是老师这么说的。
消就是业链的意思，这个消用现在的不就叫业链？把金矿业链成金，业链金以后，那个金不会再变成矿了，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一看下面一章的那个圆觉经，这个问题是不是和那个比较相近？
好，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谢谢刘老师啊。
刘老师好，我是想问问，这个圆觉老人这个圆觉老人给你说的这个问答集上说的这个41问，有了是非是解释还是不理会，原因老人是咋的用功呢？没有是非。我是想问一下，他说的这个用功呢，这是说的是无前的是无后的？
说啥？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那么很明显很明白，不是用功人吗？你看看说的很清楚。
哦，我说这个用功呢，他这是这你是指的，就说是开悟之前的是开悟之后的，他是说的是这是用功就没有是非吗？要开悟之前的，
当然用功人都不应该那个什么说是非去掉到是非里。
哦，我说这个开悟之前的 他一开始说你也可以
说这干啥？开悟之后还用功，那开悟后就应该有是非了。
我是说，开悟之前他也挺用功，他能没有是非，就能没有是非吗？
齐老师，你听懂没？这应该没是非啊。
他的语言我听不懂，是他说话那个语言。
你那个起心动念都应该了之啊，都应该起了妄念应该断，还在是非上缠脚吗？这不很明白吗？
哦，就是说用功之前用功之后都是，这是用功就是没有是非，应该是
哪有用功之前用功之后啊？你现在就应该
说，我是说用功之前，我是说开悟之前，他开悟
说什么开悟之前之后啊，只要用功人都是没是非。
哦，
刚才这一段话里有没有是非这样的说法吗？是哪儿的哪儿来的？
师傅，
有人早就说过。
师傅，就是这个屏幕上显的，就是老人问答集里边的41问，有了是非、
哦、
是解释还是不理会？这是师兄问的。老人答：用功人无有是非。然后这位师兄就问了：那这个用功人是悟前呢，还是悟后的？
悟前的，悟前还悟后的？
对对，
真是哎呀。
哦，老师是说，不管是用前是，就说是无前的还是无后的，就这是用功就没有是非了。
说用功人没说用无前无后。
哦，真是糊涂了这个。哎，
说的是用功，没说无前无后啊。你不要，你非要说是无前无后有啥意思？为什么非要这样追究无前无后？
哦，不是
什么。
我
这样吧，你和上下我给你来问一问，问问你吧。先说看见上，别动屏幕啊。上还需多打坐以增加定力。是悟前的人多打坐还是悟后的人多打坐？这是一个，这看下啊。有时我坐在那里，这个我是悟前的我呀，是悟后的我呀，有意思吗？这么问。
不知道这瞎打王，
这我说这王想咋打呀？一看见用功人是悟前的用功人，悟后的用功人呢，有什么意思啊？这样我，人这都看见这些说问这个悟前悟后什么意思啊？
师傅，我觉得他是对这个无有是非是有，我觉得这块可能理解的不太，可能有误解吧？认为无有是非是就是没有是非，是这个意思吧，师兄？
对呀，我就说这是原因老来说的是。我就认为的是说的是没有是非了，就说你有用功了就没有是非了。
你学佛都应该没是非，你还用功人通通都应该没是非。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反正
我跟你说，悟前有是啊，悟前没是非，悟后有是非，你听吧。
哦。所以我慢慢琢磨吧。我认为是，这是
你别认为了，你读元音老人的原文多好，你别认为啊，你认为啥？
嗯，好嘞，好嘞，好嘞，就多事了，可不是。嗯，好，感恩老师，感恩老师，感恩齐老师，感恩师兄们啊，感恩师兄，阿弥陀佛。好嘞，我明白了，我完美了。
好的，师傅他问了一个问题，梁师兄问说，见性、闻性和佛性有什么关系？
哦，他还没有是和这个啊，见闻觉知就这个，佛性就是觉性，佛这个觉也，
嗯，
这关系还用说吗？
梁师兄您能开麦吗？听到问题了吗？听到师父给你回答了吗？
另外他说觉性啊，这个觉性可以分两个说，一个呢是接触直觉，那个直觉接触到了有个感觉，那个觉，再一个觉是明白觉悟的觉，这觉性都是觉性，可能有这在用在这儿是这个意思，用在那个地方是那个意思。
嗯，
见性、闻性和感觉到有这个东西存在，这个感觉，这种觉性，还有觉性就是这个佛性，佛这觉也，这是另一，这又
嗯，好的。师傅给您回答了哈，梁师兄不知道您还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在聊天区接着打哈。不知道您也听到没有哈？啊，那好，我们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没有。
这个学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要随时提啊，随时打断，不要等到一定要讲完了就需要这个学，中间就随时打断，要问题的话问老师就行了，问齐老师、魏老师。
嗯，好的，我们到时候再提醒一下。好，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答疑和学习就到这里了哈。好，好的，师傅、师母再见，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再见，再见。
啊，好，再见，好，刘老师再见哈。
刘老师再见，师。